看第二个责任。第二个责任让我们看到，不但我们要追求这个和睦同居的福分，你跟我在形式上、模式上，什么是我们的模式？那诗人在这边给了我们两个模式，我们来看内况，什么是诗人心中合一的模式呢？那就是我们遵循的一个方向，一个模板。我们看到内况第二节第上半段跟第三节上半段，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两个相得益彰的比喻，两个图片在这个地方。第一个图片，贵重的油，第二章第上半段。第二个图片，黑门的甘露，这是第三节上半段。这里面就带来两个图片，通通是这一个内框带给我们的一个模式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图片。第一个图片让我们看到是什么？贵重的油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好比，因此这是个比喻，让我们看到和睦同居的模式是什么？模式是贵重的油。这贵重的油倒在谁的身上呢？倒在大祭司亚伦的身上。倒在他的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使他分别为圣。因此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模式让我们看到是什么？你跟我怎么样能够过和睦同居的那个模式是什么？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就好像亚伦的案例，受膏让我们看到是把这个人分别归于神，合一，就好像亚伦受膏的油一样。我们要看到这边合一的第一个信息，就是合一好比亚伦受膏的油浸湿了他的胡须，又流到了他祭司的袍上面。这象征什么？这象征他完全的分别为圣，开始分别为圣的侍奉。这是你跟我的模式。在小组里面，在团契里面，我们要做分别为圣、神圣的侍奉。在这边同样的告诉你，跟我弟兄和睦同居，也能够将神的百姓分别为圣，一个和睦同居的一个团体，属神的团体，一个小组，一个团契，一个教会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见证显出来，这是一个分别属于神的教会。因此当我牧会的时候啊，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们少吃饭，少到饭厅去。这个呢，教会不能够老是跟饭厅连在一起，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，显出来这个团体聚在一起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为了一定要吃饭才聚在一起，是分别为圣，跟俗世的团体不一样。我们是为了敬拜神、赞美神，大家到锡安这个地方才领受到恩惠之道、福气。因此你跟我要渐渐的分别出来，我们是不同的人。亚伦的油浇灌在这个大祭司的身上，使他开始有分别出来的侍奉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看到这边和睦同居的模式的一个中心思想，是让我们看到，也就是这个外框跟内框中间的中心，也就是第二节下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这边有两个流字，流出来。我们看到这边讲到流出来，是从这个祭司，分别为圣的祭司，流到整个团体中每一个分子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人，能够你的侍奉，而神让你的侍奉，分别为圣的侍奉，从你身上流出去，流到团契，流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，不但到这里，而且流出去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这个合一好像好比亚伦受膏的油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合一分别出来神团体的那个圣洁。这里有这个字分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，分别出来这个团体，这个团体与别的社交的团体不一样。这个团体因为赞美神、敬拜神、灵里面的合一而彰显出来的 给外面所看到的一个见证，而内在的一个见证是什么？和睦同居，和睦同居。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彰显出来，神赐的福满溢出来。在这边我们刚才我讲过了，提过了，这流出现了两次，流到胡须，神从上面赐福给他所高的祭司，流到了祭司的胡须上面，指这个人侍奉的这个人，第一个流，第二个流，流到他的衣襟，祭司的衣襟。弟兄姐妹们请注意，以祭司的侍奉跟他的衣襟是不能分开的，因此这个衣襟是流到他的衣襟，就代表福气借了所高的祭司流到了别处，与所有属神的人共同来享受。神的做法是借了一个人而流，两次的流，一次流到这个人身上，分别为圣的人，第二次是分别为圣的他的衣襟，他的袍子，他的袍子是他所及到的，他所侍奉，他出来要穿的这个袍子出来侍奉，这个袍子是要跟会众们的面前，而代表他的身份，也代表出他的侍奉。因此不但是流到他自己，借了他流到了袍子衣襟，流到了会众所有他所服侍的人身上。这就是宣教，这就是宣教的定义。宣教就是两个流子，第一个将神分别这个人出来，做的是一个神圣的侍奉，这个人，这是一贯神的用法，是用了一个人，借了这个人分别为圣出来，而流到他袍子衣襟所接触到的任何的人，任何的人，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？你如果做这样的人，让两个流，先让神的膏油流在你的身上，让你是个分别为圣的人，是你的侍奉是分别为圣的侍奉，然后借着你的袍子所碰到的地方，别人所摸到你衣襟的地方，通通得到了神的福气。这个福气不但是福，而且是永远的生命，使他们能够享受神的福气。祭司与他的袍子，也就是他的会众，是不可以分开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了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，我们也看到了遵循和睦同居的模式的第一个模式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我们看第二个模式，让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三节的第上，让我们看到又好比，又好比，这又哪一个好比？就是个比喻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第二个比喻。合一的另外第二个信息是什么？就是合一好像黑门山，黑门山那是特别充沛的，有充沛的露水的一个山，那黑门山能够使锡安山也降在那个矮小的锡安山上面，使锡安山上面的树草都能够得到丰盛的露水，而能够结果子，而结果累累。这就是弟兄合一使以色列国能够强盛富强，为神结果累累。用到你跟我的身上，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出来。这边讲到合一的灵滋润到属神团体的灵命，使他们的灵命能够滋润。多少时候我们的灵命枯干，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主我们侍奉的以后觉得枯干，那要靠圣灵来滋润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结果累累。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山，我到黑门山没有办法上去，因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地方，对着黑门山看，那相当的美，9200尺高，以色列地最高的，那据说是露水最丰盛的。所以诗人在这边形容到露水的时候，甘露的时候，你跟我可以用新约，你跟我可以看作这是圣灵的滋润，使神儿女们合一，能够和睦同居。锡安山虽然小，但是同样的也享受到那个甘露的降甘露，神降甘露。合一的灵不但滋润属灵团体的灵命，合一的灵更新神子民的活力。 我们看到两次第二节下讲到流，我们也看到降，这边第三节有个降在锡安山，降跟两个流都代表什么？都代表那个福气，福气是神全权的神赐给的，福气不是从地上出来的，是从天上给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全权的神所赐的。而且这边也让我们看到，所有的福气不是人造出来的，从地上来的，都是神降下来的。因此你跟我要追求和睦同居的福气，你跟我要遵循和睦同居的模式。这边象征了属神的团体，立约的团体中间的每一个分子都被神的灵所更新，都被神的灵所滋润。今天你在教会中间，你就会被滋润，神的灵所滋润，被神的灵所更新。如果你有一个很健康很美善的爱的生活，也就是教会的生活，我们看到了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因为教会就像美容院，使我们越来越美。如果我们有好的教会生活，我们会越来越美，越来越有香气出来。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，有两个模式，世人给我们两个模式，遵循和睦同居的模式。